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就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是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雅。雅大生雅巴，雅巴就是住在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
雅巴的儿子，雅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大希拉，听我的声音，话语。壮年人伤我拉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伊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是一条线，一直这样连起来的。从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从神的旧造来看我们新造生命的各样的过程。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人被造是为了盛装神自己生命。所以当神造了人以后呢，把人放在伊甸园，在他那里有生命树，也有生命水的河。如果人照着神所要求的，我们来吃这生命树的果子，喝这生命水的话呢，在那里我们就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呢就越来越能够变化向神。如果这样子生命这样子慢慢成长的话呢，到了一个地步，就完全能够彰显神自己的生命，能够与神儿子匹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配偶。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结果因着他们的拣选，他们拣选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结果就发生了许多好像从神来的各样的限制啊。从人来看这是咒诅，但从另外一方面呢，神一方面 借着各样的规范把罪人限制住，不让他恶行扩大的太快，另外一方面给他预备了救恩，就是女人的后裔。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见因为人拣选了知识三二树的果子之后，不仅是落在罪里面，到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就落到世界里面。第四章呢，前半段我们可以看见是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后面的一半段呢是落在文化的世界里面，所以第四章是讲到它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就进一步的堕落了。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也都很熟悉啊，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按照字面我们先讲一下啊。第一节他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第一个字有一日在原文没有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后来加上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啊，他直接就是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意思就是他是接在前面第三章的末了啊。那人和他妻子同夏娃同房，这个同房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认识啊。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那个伟大的祷告里面，他曾经讲过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那个认识呢，跟这个同房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同房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非常亲密的认识。而因着这样子呢，夏娃就怀孕了，就生了该隐。该隐的原文的意思就得到，他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因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子，所以他给这个男孩子取名叫得到了，代表什么呢？代表夏娃他听到了神曾经祝福的话，因为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换句话救恩是要从这个女人的后裔来的。所以当他得到该隐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得到了这个男孩子，所以很快的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得到了，换句话他要从这个上面呢寻求救恩。然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的意思呢就是虚空，换句话说他一方面他得到了，一方面他感觉非常的虚空，因为他所得到的这一位呢，他可能看越看越不像这个救主所以他就感觉这个生命实在是很虚空就给他孩子叫做虚空，就亚伯。亚伯的意思也就是一口气，就是人呢虚空到一个地步只是一口气而已，这口气一断掉就没有了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然后我们记得在犹大书里面曾经提到过叫劝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换句话说，今天第四章所讲到的这条路呢，就提到该隐的路你看到在圣经到末了的时候，启示录前面还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所以这个教训非常的重要不要走该隐的路。那现在第四章给我们提到就是两个兄弟该隐跟亚伯，但是我们如果读到第五章，我们就知道亚当跟夏娃生了许多的儿子女儿，对不对？那在这边特别提起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是一个代表，代表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该隐的路，我们刚才讲的一条路就是亚伯的路所以用他们两个来做代表。那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当时人不能够吃动物的肉因为圣经上讲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就是前面的时候提到的都是吃就是地里所产的菜蔬或者是果子之类的所以亚伯的牧羊说出了他不是为了养活他的自己，因为他养了羊没有用嘛唯一他可以做的就是说他得到了启示，因为在第三章里面呢，亚当跟夏娃他们发生了这些那么多事情之后呢，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从神这个地方，从神的话跟神所做的事情，他们把这些话大概跟他们的孩子都讲过了，所以亚伯呢从这里得到了启示。 牧羊呢只有两个作用，在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献祭啊，第二个就是呢做皮子当衣服穿上。该隐呢是种地的啊，我们知道他该隐种地是有道理的，所以从这里来看，该隐是比较实际啊，亚伯给人家感觉非常的不实际，因为该隐他是在想，因为汗牛满面才得糊口嘛，所以他种地就是为了糊口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世人在别人的眼中呢，他们过的生活还比较实际一点，反而基督徒的生活在他们来看不太实际，好像不是为着自己在活。然后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该隐有一个心愿，他愿意献祭给耶和华，这是很好的，对不对？可是到最后他反而离神越来越远了。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人堕落之后啊，人里面也是有个需要，也想要敬拜神，但是这个敬拜呢，如果是从自己的观念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为的宗教，这宗教到后来不但不被神悦纳，而且是离神越来越远。这就是这边讲的该隐他拿地的出产为供物要献给耶和华。因为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人好像是一个虚空的器皿，是为着要盛装神的生命啊。现在远离了神以后呢，它里面的空虚使得他要来敬拜。所以你今天看世人啊，不管信的不信的，其实他从灵的深处，从他里面的深处，他有一个敬拜的感觉啊。虽然他不认识真神，但他所以他就敬拜了许多受造之物，所以他们也想敬拜。那该隐在这里的敬拜呢，他还是献给耶和华的啊。所以你看见，虽然他有这个心愿，但是神不看重，所以这一点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亚伯是把羊群中投生的，投生的是代表这里面是最好的，好像初熟的果子，投生的嘛啊，第一个刚生下来就献给神，所以他的献祭呢，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羊的脂油呢，是指的羊身上最宝贵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脂油啊。虽然我们现在对脂油都很怕，但是就着圣经上来讲呢，这脂油是代表非常宝贵的东西啊。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啊，耶和华看中的还不只是他的供物，还有亚伯这个人啊，这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来看，就什么是为什么是羊群中投生的要献给神呢？为什么该隐种地的，就是把地里的土产拿去给神，神不喜悦呢？首先我们来看见啊，就是说从地里出产的东西都是受过咒诅的啊，所以你拿一个这个东西来送给神呢，神不讨神的喜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拿地里的出产，虽然这边没有明写，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来看呢，他是把他多余的献给神，不像亚伯，他是把头生的献。亚伯意思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的奉献啊，如果不是把最好的给神的话呢，在神眼中的价值就很少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把多余的、有剩下的、不要的拿去给神。第三个，从地里出产的呢？是不带血的，从羊群中呢是带血的。什么叫做带血的东西？带血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承认他有罪，他需要救赎。如果你献一个不带血的东西，代表说他不觉得他有罪，他必须要救赎。献上带血的呢，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基督。所以如果一个奉献没有带着基督，没有借着基督，这绝对不能蒙神悦纳。所以你看今天许多的宗教他们也拜神，甚至有所谓拜，像这里讲的拜真神，但是如果不是借着基督的话，他是不蒙神悦纳的。那这边特别提到了亚伯，他是献上头生的跟羊的脂油，所以一方面呢，他献上的羊呢，而且献上脂油表示羊一定要是被杀的，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献上的血，一个是献上的脂油 我们又从一处圣经来看啊，就是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七节，你看一下。十八章十七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七节。只是投生的牛或投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脂油焚烧是做什么？做馨香的火祭，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血，一个是脂油，对不对？血是洒在坛上，油呢是要焚烧做馨香的火祭。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话，一开始来介绍五种祭，对不对？五种祭的话，这五种祭呢分成两种，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馨香的火祭，一种就是所谓的赎罪祭。馨香的火祭包括了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那赎罪祭呢是包括了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神虽然是有五种祭，但神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三种祭呢叫做馨香的火祭，后面两种就是赎罪的。换句话说，后面这两种呢是为着赎罪用的。赎罪祭和赎愆祭啊，两种。赎罪祭呢是特别讲到对为着我们那个罪，单数的罪，就是罪性所献的。赎愆祭呢是为着复数的罪，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的罪可以数出来的罪，这是赎愆祭。那前面这三种呢跟罪比较没有什么关系，是为着呢满足神的喜悦。因为燔祭是说出了我们的主把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所以你看到这五个祭物里面呢，一开始提到的还不是赎罪祭，因为赎罪祭更多的是向着人说的，那燔祭呢是向着神说的，是满足神的需要，满足神的喜悦。所以这是馨香的火祭，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都是指着这一方面。所以脂油呢就是为着满足神的喜悦，当脂油一烧掉的时候呢，那个香味就达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满足神的需要。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亚伯所献的祭带着血也带着脂油，所以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这个人被神看重，神看重的首先是亚伯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他是牧羊的，他不是为自己活，他的一生乃是为着神活。如果他为着自己活，他不需要去牧羊。神不看重该隐，是因为该隐是为着自己活的，因为他是种地的。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在神来看只有两种职业，一个就是牧羊的，一个就是种地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是为自己活，神看我们是种地的；如果我们是为着神活的话，他只是看我们是牧羊，就是走亚伯这条路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是做一个教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公务人员，但这些只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真正做这些事情为的是为神活，借这些事情呢我们能够彰显神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问题是我们是为着什么来做，为着谁来做如果我们是为着神来做，为着神来活呢，神看我们就是像这个牧羊的，神就看重我们然后我们的供物也很重要，我们乃是把它最好的献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就是今天我们许多的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很多的奉献向着神的奉献呢并不是这么的单纯很多时候是从地里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那个老旧的自己 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来献上来服侍啊，这个不讨神的喜悦。所有出于神的，是从基督来的，才是讨神喜悦的。这一点我们稍微再多提一点啊，我们再来看，接下来我们再看该隐啊，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啊。所以你看，该隐跟他的共物，我们刚刚讲过，一个他是为自己活，所以他不被看中；一个是他的共物不带着基督，不承认自己的罪，有了神就不看重。神不看重以后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很奇妙啊，你看，人按着本能是想要献祭给神，想要敬拜神，可当人被拒绝的时候呢，就发怒。就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啊，献祭的人不了解他献祭的动机，所以当神一显明出来以后，他的本相就露出来了。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啊，变了脸色。如果你读原文的话，或者读英文，你都看得出来，他是指整个脸就沉下来了，垮下来了啊。所以他变了脸色，就是他脸沉下来了，脸沉下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发怒的意思啊，很不高兴啊。他为什么会不高兴呢？因为通常一个不是出于启示来的敬拜，从人出来的敬拜呢，就是我们所谓人为的宗教呢，献祭的人都非常的自义，就自以为是。你记得在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他们被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发怒了。他们发怒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对，质疑他没有办法被人家拒绝啊，所以他就脸色就沉下来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那神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责备他，神只是发问，好让他明白，他认识他的自己。他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这岂不蒙悦纳是什么，脸就扬起来了。所以一个是脸下沉，一个脸提起来，哦，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今天发怒的时候，我们脸是沉下来的；如果我们今天是蒙悦纳的时候呢，意思说我们脸就抬起来了，就很喜乐。那如果你行得好了，你脸就自然就抬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话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在这里你看见没有，这个罪哦被人格化了，这好像是一个人不在门前，他要恋慕你，你要制服他。所以罪是一个人格化的东西，不只是一个名词而已。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魔鬼，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起初就是扎人的，而且呢，等一下我们看见他杀人还说谎，魔鬼是起初就杀人就说谎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罪呢，要伏在门前，他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属人为的宗教所带进来的，第一个是自义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身不由己，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因为罪在他门前。他一直想要制服这个罪，但制服不了。这该隐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你看，本来是为了献祭，现在能够变成了杀人。而且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杀人，他们都以为是侍奉神。啊，这圣经的话，杀人还以为侍奉神。所以你看，历史历代的宗教，包括所谓的基督教在内，杀了不少的人。宗教杀人杀得比其他还凶，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啊。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你开始说谎了，而且你看杀人以后接着就是说谎，而且是向神说谎。 也是很严肃的。所以人为的宗教从自义变成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到杀人，到说谎，一步一步堕落。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句话是说出什么？说着他顶撞神。所以说谎接着就是顶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你像主耶稣曾经讲过，魔鬼是起初就是杀人的，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第四章我们看见杀人，看见说谎，所以呢，该隐已经被这个罪给制服。然后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的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你看前面第三章已经讲到地已经受咒诅了，对，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现在呢，地再一次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本来是你劳苦啊，你劳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呢，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流离是指着外面居无定所啊，飘荡是指着里面没有目标了。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哦，一方面这个刑罚就是被赶逐耶和华的面，这个刑罚是非常的重，人真的是不能承担。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离开了神的面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别是不信的人啊。但是我们信人知道，我们离开了神的面，这是没有人可以承担的啊。然后呢，因为他杀人，结果现在他怕被人杀啊，里面产生了惧怕。那谁杀他呢？在第四章只有提到四个人，对不对？亚当、夏娃跟两个兄弟，现在死了一个兄弟，只剩三个人了。那我们知道这里的他人其实就是亚当夏娃其他的儿女，人家不一定要杀他，但是他里面就怕了。所以你看杀了人自然就怕人家杀。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神的意思并不希望冤冤相报的，所以神就特别讲了这句话，说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你看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在哪里我们不晓得，但如果你读启示录就发现启示录有很多的记号，对不对？有的人在额上，有人在手上，所以你看其实这是相对的，对不对？创世纪跟启示录讲到记号，因为到最后你就发现呢，属拜偶像的有拜偶像的记号，属神的有属神的记号。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你看现在该隐呢是离开耶和华的面，本来他是要敬拜神，但是因为不是出于启示，是人为的宗教，以至于离神越来越远，反而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所以如果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啊，只是造成离神越来越远。然后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这个罗德这个字啊，原文就是逃离的意思，就逃走了啊，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逃跑了。然后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名叫以诺。本来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就他先建了一座城就定下来了啊。那什么叫城呢？我们知道城是代表人的文化，文化的代表啊，城是文化的代表。所以一个宗教呢，如果不是出于启示来的，他只是离神越来越远，结果就开始建造自己的文化啊。以诺 的名字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学习啊。本来人是在神的看护跟保护跟供应的里面，但人离开了神之后呢，就失去了这个保护，失去了这个供应，所以人必须要开始学习，这就是以诺的意思。人就要开始学习啊，过建造自己，发展自己的文化，建造自己的文化啊，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供应。所以后面所提到很多的人民，其实就讲到人的凭着人自己离开了神的保护，离开了神的供应之后呢，人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就总称呢就是一座城，也就是这文化城的内容，就是后面讲的这些名字。所以这些名字都有它的特别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所以这个城呢，对他也像儿子一样，对不对？因为按着他儿子的名嘛，所以这是他的心爱啊，他发展了这个。那以诺呢，他就生了以拿。以拿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见证之臣，做见证之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离开了神，他就离开了神的保护，离开神的供应以后呢，他就开始学习建造了一座城来保护自己，来供应自己，而且呢以这个为见证，为他的夸耀。所以这就是以拿的意思。然后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被神抹除掉，神要除去啊。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原文的意思就是强壮有力的。如果你把这些名字连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他们现在发展了一座城，做自己的夸耀，做自己的见证，而且明知道呢离开了神，从自己所发展出来这些东西呢是要被神抹除掉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人本来就是属神的人啊，应该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子，他们还是凭着自己强壮有力的来推展这个人的自己的文化和建设啊，就是这一段他名字的意思啊。啊，接下来拉麦就娶了两个妻啊。换句话，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越过了婚姻的界限，就开始放纵情欲的意思啊。一个名叫亚大，亚大呢就是娱乐，娱乐或是装饰啊。一个名叫喜拉，喜拉就是保护。所以他们发展，当人开始离开了神，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呢，他们名是为了要好像要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所以他们需要各样的娱乐，各样的装饰。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放纵情欲，就是娶了两个妻子的意思啊。然后亚大就生了亚巴，亚巴本来就是流动的意思或者畜牧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就借着牧养牲畜呢，他能够来学习过他自己的生活。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尤巴就是音乐的意思啊，所以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所以呢，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虚空呢，就发明了自己的音乐啊。本来这个虚空是要只有神能够填满的，现在他就用音乐来填满啊。本来他们应该是神来供应他们的，现在他们发明了各样的方式来自己来生活啊。接下来，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土巴该隐的意思就是从该隐所发出来的，从该隐所流出来的。该隐前面就叫德的意思嘛，从他所发出来的，发出来什么呢？就是各样的铜器、利器，啊，各样铜器、利器的，啊，换句话，他开始要打造武器了，啊，武器是为了杀人。等一下你就可以看见后面要杀人了啊。然后土巴该隐的妹子是喇嘛，喇嘛就是叫他非常喜悦的， 所以现在那个人他发明了武器杀人，他还觉得蛮喜悦的，哦，以杀人为乐。所以你看，人就是在人的文化里面，所以后面这一段就讲到人的整个文化的那个人的发展啊，它的内容就是这些，一直发展到武器杀人，而且以此为乐。然后拉麦就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是一首诗。哦，这首诗呢是血淋淋的诗，可以这么讲，是一个杀人的诗。壮年人伤他，他把他杀掉了；少年人就是青年人，青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神的应许；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换句话说，他觉得他比神的保护还多了十倍。所以人到这时候已经非常狂妄了。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人堕落是越来越深。如果我们拿这一段跟第五章来比较，我们就发现这些人被记载下来啊，没有他们的连日，对不对？第五章有他们的连日。换句话，这些人呢，他们在神面前如同死人一样，没有活过一样，不像第五章所记载的。所以这是第二大段落。感谢主，他虽然是有这样的发展啊，人堕落到了宗教跟文化的世界里面，但神总是有预备救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的救恩来了啊。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啊。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苗，新的苗发出来了啊，新的生命。所以亚伯虽然被杀了，但是还有赛特来代替他啊。神另给了我一个儿子啊，代替亚伯。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忠心，神的见证挪去，神还会从别的地方兴起来，因为神不会误事的啊。人可以单言他，但是神总是可以另外再兴起人来。然后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以挪士原文就是必死的人，或是非常软弱的人。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会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怎么来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像亚伯这样的认识。亚伯是虚空，是一口气。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认识虚空的话，认识人生没有神只是虚空的话呢，神在我们身上就会把那个新的，就赛特赐给我们，就是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我们就是新的创造啊。然后我们如果认得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新的生命，但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刚强，我们反而不能够真正蒙恩典。我们虽然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还懂得去依靠他，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人，我们能够懂得去投靠他，呼求耶和华的名的话呢，我们就蒙了救恩。因为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他，我是他，是一切的供应，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所以我们懂得来呼求他，我们懂得来依靠他，他就把这些所有的来供应我们，这就是救恩的路。所以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见，首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哦，包括亚当在内跟其他七个人啊，这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以呢，如果你读创世纪整本创世纪呢，如果光是读人物的话，你把这八个人物拿来列出来的话，从亚当开始，亚当，然后就是亚伯啊，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八个人的话呢啊，这八个人分别是代表我们的主啊的方面啊。所以 因为整本圣经其实我们上次讲过，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啊 ，the history， 他的故事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所以创世纪呢，如果我们好好读这八个人物呢，也可以从八个人物分别来看见他们怎么来预表主。亚伯身上有很多地方可以预表主的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把亚伯在新约圣经里面，只要提到亚伯的，把它拿出来，你就发觉，你就可以看见他是预表在哪些方面预表主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节，不是，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三十四节开始看起好了，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啊。他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上世代了。所以这边讲到呢，第一个义人亚伯，那主耶稣在使徒行传很多次被称为那义者，对不对？亚伯拉亚伯是一个义人，在这边特别提到义人，这是主耶稣称他的话。主耶稣称他呢，因为我们主就是义者，所以他是预表我们的主的。那他被谁杀？被他的兄弟杀，对不对？我们主耶稣也是被他的兄弟所杀的，对不对？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兄弟所杀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亚伯是牧羊的，对不对？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对，他也是牧者，我们主也是牧者，他也是牧者。然后我们讲这边，从这边看着亚伯的血会说话的，对不对？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我们的主的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对，因为亚伯的血呢，在创世纪第四章是讲到他在地里面哀告，但主耶稣的血呢，在那里为我们祈求啊，成就人与神中间的和平，所以他都有他的代表。所以亚伯是在这里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亚伯是怎么献祭呢？他是因着信，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一生，所以你看在那边他没有提到信，但在希伯来书给我们做了注解，他是凭着信心献的。他相信，他认识自己虚空，他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需要祭物，而且这个祭物呢，他是凭着信心献的，因为他从启示得到的，就是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了，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他因着他献祭，所以他被称义。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是献祭，我们把我们的主所献，我们献上我们的主，他就成了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所以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到今天他仍然说话，他虽然是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今天仍然是对我们说话。好，接下来我们要再看，就是我虽然讲了，但我们今天有点负担，我们要稍微来再讲一点关于亚伯的事情啊。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该隐跟亚伯他们的献祭，他们献祭就说出了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那我们今天不提，就是说不信的，我们光提我们信徒。神的儿女，我们的献祭呢， 我们的敬拜呢，也常常就是这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亚伯的献祭，亚伯的敬拜，一种是该隐的。你要从这个时候开始，创世纪一直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许多的敬拜跟侍奉在神的儿女当中越变啊，就变得很多地方已经是不合神的心意，就好像该隐所做的一样。不要说我们这个时候，光是在使徒他们在写福音书写书信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已经越来越变化了啊。所以你记得当末了的这些书信哦，特别是约翰，因为约翰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写他的福音也好，写他的启示录也好，他有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当初原初的地步。因为基督教呢，越变成外表的，越变成仪式的，啊，加上了很多复杂的制度跟系统在内，失去了那原来那单纯的那个生命。因为真正的这整个敬拜跟侍奉哦，其实非常单纯的，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可是今天呢，基督教的世界哦，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些遗传，反而人摸到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摸不到主自己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走了该隐的路，越走就是发酵。越来越膨胀起来，所以当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特别有负担，所以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一开始就讲的太初有道，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因为要把人带回到那个道的面前。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他也是讲论到那起初原有的，所以你看他起初的其实也是一样，他叫他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他就是把人家带回到起初，因为起初是最单纯的，所有神的，所有我们所从启示来的宗教，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就是我们的主自己而已。之外的呢，这些很多东西呢，慢慢取代了我们主的地位。所以今天基督教的世界呢，你看见变成非常庞大的组织，变成一个组织，而不是是一个 organization， 已经不是 organic 的，不是一个生机了。所以神的心意呢，当我们在读亚伯跟该隐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要必须要回到原初的样子。原初呢，就是我们的主的自己，他就是这一个我们应该敬拜跟侍奉的中心，因为神不喜欢掺杂。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在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这里你很奇妙，就是说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敬拜。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呢，这敬拜是一个很深的功课啊。但主耶稣很奇妙，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敬拜的问题，这给我们看见的是敬拜不是一个神学的东西，敬拜是一个根基。敬拜是甚至可以对这个罪人来讲，你如果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对尼哥底母讲重生。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神学知识的人，对，他应该是跟尼哥底母讲敬拜，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重生，对不对？这是照我们人的观念。可是呢，主把他颠倒过来，那很奇妙。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三章跟第三的话，你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讲神学的人，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已经很有地位，和对神的话很有认识的人呢，神跟他讲，你要重生。要讲重生啊，为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进入这个门的话呢，其他都是假的，你再多的知识那些都是没用。但是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他是一个还没有蒙恩的人，但主就直接跟他讲了敬拜，所以这个敬拜非常重要，是非常的根基。如果敬拜错的话，所有都错了，对不对？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的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她是在这里打水。这个水呢，所代表的就是雅各 跟约瑟，这是旧约时代的人物，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边是雅各的井，是给他儿子约瑟的啊。这个井呢，他天天来打水，就越打越渴。所以所有旧的事物，旧约的事物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真正的需要，因为旧约的东西呢，实际上来讲只是一个预表啊，主是那个实际，所以他需要每天来打。但主说呢，如果你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换句话说呢，这不是外面这些东西的，乃是在主自己的身上啊，敬拜应该是在主自己的身上。所有这些外面的仪式啊，这些东西常常会把我们搞混，把我们带离的，只有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才重要。所以呢，这个妇人跟他跟主怎么讲呢？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哪里敬拜呢？是在撒玛利亚，是在山上，也就是基利心山上啊。那犹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一看，这敬拜在从前是有两个地方。对，如果你是这个外邦的，是掺杂的，你就是在耶路撒，你在撒玛利亚是山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宗教呢，你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敬拜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对不对？但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所以主把一个新的时代带进来了。所以这个敬拜呢，不受时空的限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比如来到，很多人都是一样，来到一个礼拜堂。哇，他觉得他能够在这里敬拜，回到家他就不能敬拜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进了礼拜堂，他就觉得哇，这边好神圣呢、啊。这是什么呢？这是被地方给绑住了。这就是这边讲的，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个绑住了。很多时候我们被外面很多的仪式绑住了。你知道，从基督教慢慢发展的时候，你就发觉后来就变成什么呢？有主教了，因为原来的监督就是后来的主教，然后变成大主教，红衣主教由教宗去了。这个制度你知道一直到今天还在，在基督教虽然名字换了，其实都还是一样。敬拜变得很复杂，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仪式，一定要有一定的人，一定要有固定的服装，固定的地点。但主耶稣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我们的敬拜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主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现在时候已经变了，时候已经到了，主就是这一位啊。真正拜父的人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怎么是要用灵呢？怎么样用灵来拜他？一方面我们知道，一个不信的人是绝对不能拜他的，对不对？因为不信的人灵是死的，所以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才能拜他，所以这是灵，对不对？但这里的灵呢，有更深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不能够说我今天是过着一个肉体的生活，然后我来拜他的时候我用灵来拜他，这是不可能的。换句话，你过的生活呢，你的敬拜就是你的生活，你这个生活呢必须要是一个撇弃弃绝肉体的生活，你才能真正的用灵来拜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过着一个属肉体的生活充满了魂生命的生活呢，这种敬拜呢不是真正的用灵来敬拜。所以真正的拜他，用灵来拜他呢，乃是一个我们要过十字架的生活让借着十字架来弃绝自己弃绝肉体的生活，这人才能够真正在灵里面来敬拜。所以这是更深的一层所以一方面当然任何只要是神的儿女都可以拜他，但是真正用灵来拜他的人是一个弃绝肉体的人所以这就为什么十字架能够带进基督的丰满就是因为借着十字架弃绝的肉体，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灵，用灵的来拜他。那这边还有讲到用诚实拜他，这里诚实就是指着真说的真实我们知道在灵里面才是在真实里面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嘛，所以不是在灵里面的敬拜都不是真的敬拜。那这个诚实呢，这个真实呢，也是指着主自己，也是指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从神的话才得到启示。所以如果没有启示的敬拜呢，就不是真的敬拜所以启示的敬拜是真的敬拜。所以今天的敬拜你发现 有的人是很注重灵，注重所谓他们的灵的敬拜，但是呢他不是在真的敬拜里面。那很多人呢，他觉得他有神的话，他在这个他所谓的真的敬拜里面，但不是在灵里面敬拜，他在魂里面敬拜，这都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是用灵，一个是用真。在撒玛利亚敬拜神，他不是按照真理来敬拜，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在耶路撒冷。但在耶路撒冷呢，他也不是在真理，也不是在灵里面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一个预表，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所讲的，就是亚伯跟该隐，我们就看见，虽然在当时这有两条的路线啊，在都在这里敬拜，但如果今天呢，我们不是在灵里面，不是一个弃绝肉体的人呢，这个敬拜呢，神看不中我们，神看不中，是看不中亚伯嘛啊，这看中亚伯，看不中该隐，看不中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如果我们是没有启示的话，我们的敬拜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在今天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啊，变成太复杂，你可以摸到各样的仪式，各样的节目，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立场，各样的地位，你摸不到主自己，摸到主自己才是真实的敬拜，这必须要在灵和真实的敬拜。今天任何一个教会可以说都是这样，很少教会是这么单纯的，让你摸到的是主自己。你摸到了，你看看都是这个节目啊，这些仪式，这些外面的服饰也好，美丽的教堂也好，或者很美丽的音乐也好，你发现这些都摸得到，就摸不到主啊，因为不是在灵和真里面敬拜。所以亚伯的敬拜呢，亚伯的侍奉呢，是代表灵和真实的侍奉。如果是凭着肉体的敬拜，是神弃绝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民数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对不起，利未记第十章，他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啊，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看这边有两个人是祭司，亚伦的儿子是祭司，他们也在这里侍奉，在这里敬拜，但他们的侍奉敬拜呢，居然被烧死了。所以圣经上把这个例子列出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凭着肉体来敬拜啊，因为他们献上燔火。你知道什么叫燔火吗？因为当时的献祭啊，所有的火是要从祭坛上来的啊。那祭坛的火是从哪来的呢？祭坛的火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如果你读第九章的末了啊，当就是摩西亚伦进入会幕，那时候会幕做好了，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所以你看啊，当时会幕建好了以后，他们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从耶和华面前就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烧了，代表神悦纳他们的献祭。这个火呢，在坛上就永远不熄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发觉这个坛上的火不可熄灭的，所以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啊。什么叫燔火呢？燔火就不是从祭坛上来的，他们自己起的火叫燔火。我们的祭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说的。凡是没有经过十字架而来的火，而来的肉心热心，这火是代表我们肉体的热心吗？凡是不是经过十字架来带进来的肉体的热心呢，都是燔火，都要被神烧灭。 只有经过十字架所对付的，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敬拜跟这侍奉非常的严肃了。如果我们今天是凭自己的热心，从自己出来的，这魂生命的火，这天然发出来的热心，在神面前不但不蒙悦纳，还被烧死。这烧死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就看见啊，敬拜跟侍奉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从亚伯跟该隐的身上，我们一直看下来呢，就看是有两条线。这两条线不仅是指着一个是信的，一个不信的说的，当然这也是指着信跟不信的说的，但是也指着我们神的儿女当中也是有这两条路线。啊、哦，有一种呢，就像该隐所说的，他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没有经过血的，他所献上的是燔火，不蒙神的悦纳。啊、哦，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来深深的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出于我们的天然，出于我们的肉体呢。我们不要说我们来侍奉神了，我们自己这样的侍奉也是非常非常厌恶、非常不喜悦的。当然，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度量，我们不同，神也明知道我们，但神最终的目标在这边启示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啊，这都必须要出于启示，出于圣灵，啊，不是出于肉体的。才能蒙神的喜悦，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啊，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我曾经也提过很多次，不过我愿意再提一下啊。因为神的话，神不喜欢有各种的掺杂，所以在二十二章第九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第九、第十、十一节特别告诉我们，不要把《生命记》二十二章啊。他不要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你看，神不要掺，不要把两种种子放在葡萄园里，不要用牛驴耕地，不要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因为神不喜欢掺杂。你看羊毛，我们知道羊毛是会出汗的，对不对？这代表肉体的工作。细麻呢是通风的，不出汗的。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我们在神面前的活在神面前呢，不能够又是羊毛又是细麻，不能够又是凭着肉体来做事，又是凭着圣灵来做事。哦，耕地你不可能用牛驴来耕地，因为牛是洁净的，驴是不洁净的。牛是顺服的，驴是顶撞的。啊，你不能够在耕地上面呢，你又是顺服又是不顺服，你也不可能在葡萄园，你葡萄园是特别指的在神的工作的范围里面，用两种种子，一种种子呢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种子，一种就是人的意见，人的意见是另外一种种子，因为神不喜欢这样掺杂。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说，在这敬拜跟侍奉的里面呢，我们需要有启示，有亮光啊！我们需要活在灵里面跟真里面，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